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洲正转向以提高疫苗接种率控制疫情，疫情对 NAPLAN 成绩没有实质影响。七国领导人关切从阿富汗撤军最后期限，残奥会昨天开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尽管新州仍旧处于分城状态，州长贝瑞吉克连称，首席医官凯利钱特已经同意对完全接种过疫苗的人恢复一定程度自由活动的计划。新州已有超过 60% 的人接种了疫苗，这一战绩已经达成州长当初设定的于8月底前接种600万剂疫苗的目标。虽然周二，也就是昨天，新州记录了735例感染病例，低于之前的800多例，但是贝瑞吉克连女士已经敦促居民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每日新增的感染数上，而是应该更多的去关注该州的疫苗接种率，因为一旦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的比例，该州即可考虑缓解限制令。完全接种新州新冠疫苗的新州人将从9月起享有更多自由。新州首席卫生官凯利钱特博士表示，一旦接种率达到总人口的 80%， 新州人在疫情期间将拥有更多生活自由。
It's not to say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这并不是说一旦完全接种新冠疫苗，你就不能去遵守一定程度的限制措施。未来几年内，我们可能仍需在室内佩戴口罩。可能在完全接种疫苗后，你才被允许前往某些高风险地点，并出示接种证明。全世界都在努力学习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从今天，也就是8月25号早上7点起，年龄在16岁至39岁的维州人可以开始预约新冠疫苗的接种。在接下来的四周内，维州将在55个疫苗接种点提供超过83万个预约名额。在周二，也就是8月24号，维州记录了50个新增本地感染病例，至此维州一共有522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昆州昨天上报两例本地新增感染病例，两人均为卡车司机，卫生部门正就这两人病例展开调查。两人于新州确诊，当地要求所有卡车司机每七天接受一次新冠病例检测，但两人之后于昆州二次检测的结果为阴性。昆州首席卫生官珍妮特·杨表示，两人造成社区传播的风险极低，但所有近距离接触者目前都在接受隔离，官方也会公布两人到访过的地点。这两位司机都做得很好，做了例行病毒检测和二度检测，始终都保持社交距离。在不开车工作的时间里，他们都待在家里。所以我认为两人造成社区传播风险非常低。我们对两人重新进行了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除了上述两个病例，昆州昨天还上报了一个来自隔离酒店的病例，以及停靠在码头某船只上的三个病例。杨博士也敦促公众尽量接受病毒检测，因为新病例四处可见，防不胜防。在本周五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多尔蒂传染病与免疫研究所将就全国解封的计划发表更多意见。一些州和领地的领导人正在质问，是否只要达到了成年人中 70% 到 80% 的疫苗接种率，即使新冠病例数仍然很高，但澳洲就可以解封。有人呼吁16岁以下的人也应该涵盖在疫苗接种的范围内，但政府仍旧认为那是没有必要的。卫生部长亨特告诉议会，政府要把重心放在应该接种疫苗的人身上。
The advice is that the correct target for Australia.
我们的意见是为澳洲设定正确的疫苗接种人群，适合的和必须的目标接种人群应该是16周岁以上的成年人，这是根据不同年龄层容易传播病毒的几率而定的。距离强制性要求养老院护工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实施仅剩两周，目前全国仍有 30% 的养老护工尚未接种疫苗。从9月17日开始，养老院护工需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才能上岗工作。目前全国约有 71.2% 的护工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49.3% 的护工完全接种了疫苗。联邦卫生部长亨特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养老院护工对新冠疫苗的认同感和接种量都大幅提高。澳大利亚中小学全国读写算术统考 NAPLAN 显示，尽管正常上课时间受到干扰，但新冠大流行病并没有对中小学的读写和算术水平造成重大影响。去年 NAPLAN 考试因大流行病而被取消，但今年5月来自9000多所学校的120万名学生参加了该考试。今天8月25号发布的2021年初步成绩结果摘要显示，在全国的州和领地，2021年的 NAPLAN 成绩与2019年没有实质性差异。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新西兰昨天上报41例本地新增新冠感染病例，新西兰卫生部总干事阿什利·布鲁姆菲尔德表示，与奥克兰集群感染相关的病例数升至148人。目前新西兰全国实施的疫情封锁将持续至少本周五晚，而奥克兰地区封城将持续到至少下周二。塔利班警告西方军队，在最初的撤离日期之前不会有任何延长。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说，阿富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旦美国离开，该组织将负责安全。我们再次向美国人传达一个信息，在规定的时间内撤出所有公民。他们有设施，有飞机，他们控制着机场。他们应该撤离自己所有的部队和所有相关的承包商。我们不允许阿富汗人撤离，我们对此非常不满。七大最富有国家集团的几位领导人对8月31日前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表示关切。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表示，欧盟仍然关注欧洲公民以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阿富汗国民。他要求在必要时保证机场的安全，并承诺将帮助重新安置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我们呼吁阿富汗新当局允许所有希望前往机场的外国和阿富汗公民自由通行。我们也向我们的美国朋友和合作伙伴提出了这个问题。欧盟将尽其所能支持逃离自己国家的阿富汗人的安全和适当的生活条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宣布，欧盟将把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预算翻两番，在2021年达到总额2亿欧元。德国总理默尔克表示，在目前的安全条件下，就延长从阿富汗撤军最后期限进行谈判会很困难。他说，美国总统拜登没有提到任何新的日期，而德国在阿富汗的存在和应对措施最终由美国控制。当然，我想再次强调，美国在这里有领导权。例如，没有美国，我们其他国家就无法继续执行撤离任务。而且，就像我们现在统一疏散这一情况一样，我们希望在阿富汗进一步推进统一。 联合国高级卫生官员称，阿富汗最近的冲突将导致该国新冠病例的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东地中海区域主任埃哈迈德曼德哈里博士发出警告， Delta 和 Alpha 新冠变种病毒在阿富汗境内都有流通，只有不到 5% 的人口完全接种了疫苗。世卫组织驻阿富汗代表罗大鹏博士说，在动荡、暴力和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坚持采取措施。由于安全状况不稳定，一些卫生工作者没有回到工作岗位，还有一些人辞去了自己的工作。男女患者都在寻求医疗服务，而护士们都不敢离开自己的家。周二，东京残奥会开幕式点燃了圣火，仪式上有杂技表演、小丑、樱花和音乐和烟花，引领着长长的运动员队伍。虽然179名澳大利亚运动员将在比赛期间参加18个项目的角逐，但仅有3名运动员代表国家队出现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而现场并没有观众。这包括2名澳大利亚棋手、乒乓球运动员丹尼·迪托罗和轮椅橄榄球传奇人物莱利·巴特，以及代表团团长凯特·麦克洛夫林。团队的其他成员处于社交隔离状态，但在送走这3名成员前，他们在运动员村举行了小型的庆祝仪式。8月24日，组织者宣布一名住在残奥村的运动员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目前还没有这名运动员的信息和姓名，但据了解此人不是来自澳大利亚。残奥会将持续到9月5号。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截止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7:40，一澳元可以兑换 0.725 美元、1.042 新西兰元、4.693 人民币、5.648港币和20.262新台币。好，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珀斯晴，最高温度25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5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2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3度；悉尼阵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晴，分时减弱，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4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